这个刚才其实每个主持人说的有点大，把这个产业的这个逻辑讲得非常的庞大。其实我今天其实给大家带来的分享比较简单，可能刚才主持人提到一个词叫十年啊，我可能回顾一下我个人的一些从业经历啊，可能这里有很多对家电行业都比较熟悉的，或者是家电行业的领导。我是2005年进入家电行业的，这个大学一毕业就进入家电行业，在零售渠道也做过，在品牌企业也做过，然后在2010年呢开始进入咨询行业。回顾整个中国家电行业的这，我觉得我个人的这接近15年吧，其实2005年到2010年这个中国家电行业其实还是比较弱小的，那时候我们的格力、美的还没有这么强大。然后呢，我们很多企业其实都是在百亿级这个台阶上，能在空调里面可能我们会强一点，但是在冰箱、洗衣机还是西门子、三星、LG的天下，对吧？可能在电视里面可能是3S 就是三星啦、索尼啦，对吧？夏普。然后在消费电子领域呢，其实可能是诺基亚，对吧？夏普啦。然后到2010年，我原来是在一个乐视的索尼，对吧？可能到2010年，可能到2015年这几年，其实随着我们国内的消费和这个家电企业的蓬勃发展，尤其是整个2010年以后，国家就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啊，国家整个刺激内需的一些政策，就是我们的家电行业其实是最早活跃的。我们从家电下乡、节能惠民到以旧换新，带来我们整个家电行业从2010年到2015年，我觉得是一个快速的一个成长期。这也是我们很多头部的企业，可能从百亿级企业到千亿级的跨越。我如果记忆中没记错的话，海尔应该在2010年的整个规模应该是在600到700亿吧。每一年是我们这个产业比较大，品类比较多，大约在700亿。2010年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去参加，我刚刚进入咨询行业，可能去参加格力的发布会。格力当时提出来是要冲击500亿，然后在2015年，其实我们大部分企业其实已经进入千亿级的一个台阶了。也说2010年到2015年这5年是整个中国家电本土企业快速发展的5年。2015年以后，我们可能行业遇到一些问题或者遇到一些挑战，就是我们在快速成长过程中，我们内生的动力不足，带来整个后续的，不管是2015年，比如说可能我看到金融的成长在应该很清楚，对吧？空调行业的库存问题，包括政策退出以后带来的不适应症，所以呢，整个2015年到后面几年，是我们整个家电行业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开始在布局全球化和布局我们整个海外的订购，也是我们从中国国内市场开始走向海外市场。准确讲，可能海尔我走前一点，2011年就开始收购三洋，2012年可能在海外也拓展，可能2016年开始并购机，包括我们2019年。拿下安迪，包括我们很多国内企业都在海外去做一些投并购，包括海外投产的工作啊。所以从整个过去的一个周期，我们说放到讲国家这5年一个规划，其实从长期的规划讲，就是说从2005年到2020年，其实这15年其实对整个家电行业，尤其对中国的家电行业，我觉得用几个词来开篇，我觉得用几个词，第一个就是我们整个家电行业的规模确实是快速增长或者快速的一个成长。你说我们整个行业现在目前我们剔除3C 家电消费电子，我们大概是8000多亿的一个整个市场规模。这个规模呢，可能放到国内的大的产业里面，可能也就是仅次于放大的机械，也就是相对说是一个比较庞大的产业。然后在这个里面，其实我们的企业，也说大型的企业，我们现在都是分成几个台阶，比如说我们叫2000亿台阶。可能格力、美的、海尔等都会进入是2000亿的一个规模，然后呢，可能千亿的集团也不少，比如说我们的海信集团，比如说我们的 TCL 集团，比如说我们的畅通美的集团，整个可能就是分梯次的。当然，我们百亿级企业更多啊，可能几百亿可能百亿的更多，而且百亿里面现在我们产业链里面会有，就这两年的特点就有涌现出很多产业链的公司，有非品牌企业，可能。像金融也好，还是其他也好，商贸也好，这种企业其实已经是规模，随着我们整体企业和我们这个消费品牌的快成长，其实已经跟着这个成长起来了。所以整个产业其实进入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产业稳定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头部，然后腰部，然后到中小的场景。所以这整个产业里面，我们把整个产业从我们的规模到创新到我们的全球化，其实已经走在 相对处在全球的领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啊，可能手机里面不用看了，对吧？可能小米、华为，当然苹果还是很牛，但是在家电里面，对吧？可能我相信，可能大部分人现在可能三星、LG 在国内基本上很示威了。我的老东家就是索尼，其实现在在家电里面已经没有声音了。热线品牌基本已经退出中国市场，或退出海外的市场，可能在东南亚、在日韩等等会有竞争力。当然，在北美，我们会有一些还会有很多空间啊。从整个行业角度来说，这个我个人的一判断，或者我们这个团队觉得，从2020年开始，其实2018年的时候，当时在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其实不管是投资界还是资本圈，还是产业的朋友都非常紧张，觉得会不会给中国家电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其实当时我们一个判断就是说，整个中国家电不管是中美是干嘛，就是没有影响，或者影响是很小、是短暂的、是周期性的。这个论断呢，其实在2020年疫情这个大的环境下，其实是被快速的加速的变化。因为什么？因为就是因为我们整个产业链，包括我们在座的人都是产业链和家电产业链企业，就是我们产业链的这种体系，是吧？那我们这几年我也去过印度，去过越南，我们去看过一些家电企业的工厂啊，其实能深刻的体会到，第一是效率，第二就是我们这个产业链的发展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在整个2020年，也说整个全球疫情的。这个造成供应链的这种叫这个断档也好，还是这种失速也好，只有中国是吧？我们整个产业链有疫情，有新冠疫情，还会保持高速运转，这是不可替代。所以这种势能，我觉得可能短期内不会变化。第二个呢，就是
我们自己打
过去的，
对，
过去的
这
个产业结构，
就不要关业装
修，这个产业结构
返回到桌面
升起。我觉得是可能，就是说我是做家电的，我是在深耕这个家电研究，我在行业正在发，我就是领先国内中国大部分行业的，就是我们整个产业升级，包括我们产品结构的改善，包括我们新品类的一些不断涌现，是吧？可能我们家电里面呢，大家觉得可能我们很难想象出来，在一个行业里面，比如说可能做一个吸尘器，对吧？可以很快的，就像时代科技很快的可以做到。这个欧洲的10%的 market share 到北美也会快速渗透，在国内已经做一个千亿的产值，可能大概今年会做到200亿的收入这种规模。然后还有一些嵌入式啊，包括我们去年开始很火的这种集成灶行业，对吧？能在中国开始从16级5线城市开始逐渐的往上去渗透，也会培育这个像去年大概有4家上市公司吧。所以说我们讲整个产业产品结构的升级是非常明显的。第二个，我们品牌的升级，这个呢，我觉得。直观的感受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啊买家电，应该国产品牌是首选，可能外籍品牌已经不是我们的首选了。然后呢，就是我们加速了整个全球产业链的一个融合。这个全球产业链融合呢，可能从两个方面去看。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海外刚才讲的回购。第二呢，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尤其在2018年都开始在海外布局我们的产能。所以我们讲，可能整个在14个期间，我们整个家电行业可能就是由原来的叫产品输出，就我们讲出口贸易，对吧？可能有 ODM、OEM 的订单进来，我们做好出去就行了。但是会逐渐的转变成我们这个产能和产业的这个输出。然后最后一个呢，我觉得是整个行业的叫智能化的升级，和我们整个渠道效率的渠道变革的这种变化，带来整个行业为14-15或者未来这个长征10年会奠定一个比较强的基础。智能化呢，其实可能相信很多在座的，有很多跟家电企业做生意的，家电企业的智能化其实从2015年开始，也是我们在整个成长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开始往效率提升去这个做工做转变的时候，其实开始，比如说2015年，其实我们从上市公司的报表可以清楚的看出来，2015年到这个2020年，其实我们整个智能化改造也好，还是新的产品投入是非常之大的。这个可能在全球，在目前，我觉得我们中国工厂水平啊，其实是非常高的。这个可能我是在海尔收购 Candy 的时候去参观过 Candy 的工厂，客观讲啊，跟国内海尔的工厂其实有代差的，在整个制造的效率、生产节拍，包括我们自动化的程度。然后最后呢，我们讲了
这个
渠道和我们
这
个这个模式的变革，因为中国的市场高度竞争。所以呢，我们要想到办法，想各种办法去降低我们的渠道升级，提升我们的效率。所以这就会带来一个非常独特的特点，比如说 不管是在电商也好，线上也好，还是我们新零售也好，我们在国内这个打法，可能我们在国内这个打法，可能大家觉得能习以为常啊，可能就是说我们在线上怎么样的，可能京东买单，今天会场下单，可能明天就能送到，就习以为常。但是放到美国，放到欧洲，其实是所向披靡的。有时候我们现在很多这个海外的国内的企业开始做海外，直接做亚马逊也好，直接做新零售也好，其实可能老外的应该日本应该整个零售还是控管，因为他们的整个销售的这个链条的通路还是停留在我们十年前。所以我们讲整个产业，其实呢，可能就说我们讲，家电虽然说在整个今年或者去年，我们整个行业会有压力啊，就是同样放在疫情大环境，但是从整个产业角度还是在国内，最具有活力的。我觉得可能因为昨天呢，可能也有朋友从上海车展过来嘛，我觉得比汽车还是强一点，对吧？汽车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不管特斯拉、维权，对吧？还是因为人家卖得好，我们卖不过人家。所以呢，我们讲我们家电其实还是生机勃勃的产业。然后我们今天的一个分享，其实我们讲说，就是这个主题叫千帆一过，万国开春，主要是从大家电的角度，可能结合我对这个行业的一些信息，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啊。其实我们讲整个2020年的一个大的状况，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数据，就是2020年 GDP 的一个状态，对吧？包括我们一季度 GDP 也发布到8.3%。当然了，我们从整个产业的角度，其实我们现在不太去看2020年的数据，我们更多去回溯2019年的数据。所以呢，从整个大的宏观面，不管是这个房地产也好，还说是经济也好，我不太多的去展示，因为这个 PPT 也是前段时间一个行业交流的 PPT。所以我们讲更多是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其实从产业的角度呢，我们讲整个大家电和整个家电在2020年。我们可能整个节奏都很理解，对吧？我们前面因为疫情我们非常低，对吧？然后我们在整个6月份以后，我们开始逐步进入一个修复的一个状态。但是呢，这里面不同的品类啊，可能表现不一样。那这里面也有我们讲的空调、洗衣机，其实还是相对说还是承压的，有负有空调负6.1%，可能洗衣机4.6%的一个负增长。但是我们的冰箱就是一个比较高速的增长状态，这里面可能理解。就说为什么我们冰箱第一个可能在疫情期间大家要待在家里嘛，这个储存食物的需求比较多，我们国内是这样，海外更是这样。但是呢，可能对于冰箱和空调，洗衣机和空调来说呢，洗衣机和空调原来我们的产能都可能绝大部分由于空调绝大部分都集中中国的，所以海外的工厂开不开其实对这个产业影响不大。但是对于中国的冰箱产业而言，可能2020年海外工厂基本都是一种不开工状态。所以呢，整个的内需加上整个海外需求非常强劲，对吧？我们基本上我们企业从去年的9月份开始接单，已经接到今年的4月份、5月份，也说基本上海外的一个高速增长，拉动了整个产品规模的一个快速增长。这从整个规模上一样，其实从整个规模讲，家电目前整个从2020年的数据来看啊，或者2019的数据看更准确点嘛。其实我们从规模的有增长，其实我们的利润也保证了。我记得在2015年的时候，是整个行业我们的平均的利润水平大概在3%。现在我们家电行业平均的利润水平大概在8%。也就说，我们大概5年时间提升了5个点。原来可能家电说大家说家电非常这个辛苦，利润薄如刀片，但实际上从这几年，通过我们整个效率提升，包括我们整个工厂的集中化、龙头集中化进行以后，其实我们产业进入一个相对说。我觉得这个作为实体而言，其实合理的一个水平，我们大概会在8%的水平。然后从整个产品特征，我们讲说从内外销的结构来看，其实这种数据呢，其实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供应体这个大的来电。那时候在整个2020年，其实我们对外销的依存度会更高。当然，我们内销因为本身我们还是会影响外销，为什么？刚才讲到就是我们海外这个。就是很多海外企业的海外工厂，它的整个订单全部转移到国内，尤其像冰箱这种产品。但是从整个成长性或者背后有差异，我们讲，因为这里面不同的品牌是不一样的。可能洗衣机我们讲，我们现在的很多工厂，就是海外 LG 和三星的工厂，可能在东南亚比较多一点。可能国内基本上，因为北美最大的市场，可能在2011年就开始对我们进行商标了，所以我们的洗衣机其实出口一直是相对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然后空调我们讲呢，80%都是集中在国内，所以呢，海外有没有影响？它的工厂开不开工其实不重要，因为海外本身就没有太多的工厂。然后冰箱是可能在整个 案例，我们要回归到我们的一个数据来看的话，海外是成为它整个增长的一个推动性的引擎。所以我们讲不同的品类可能相对说它的实性是有差异。当中出口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从目前来讲，出口也是我们整个出口的景气度啊，可能从2015年到2020年，整个中国家电的出口大概是增长48%这么一个水平，但是去年一年，比如说2020年去年一年，我们干了18%，那时候整个前面几年的增长率还没有去年一年来的高。那么这个增长它能不能延续呢？目前从一季度来看是没问题的。一季度我们昨天刚刚把出口数据发布，可能空调大概86%，洗衣机大概30%多一点点，然后冰箱大概50%多，然后生活电器基本都是50%以上。可是一季度我们整个出口的订单还是有保证的。但这里面一季度为什么高？它会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可能大家可能这里我们有很多是做大宗的啊，我们很清楚一季度的订单基本都是去年11月份之前下的订单，对于海外的话，那我们在一直交货。那么我们大宗什么时候开始涨价呢？对吧？我对空调可能有的企业的领导可能在春节前跟我打电话，我们聊天啊，说现在铜大概在57左右，还会不会涨？包括我可能也去参加一些行业同行业的一些活动啊，或者一些信息机构啊，可能给我当时反馈的信息或者给整个行业传的信息，就是铜价在55000以上呢，就不由供需来决定了，更多是资金面，对吧？流动性。说大约在6万是个顶，对吧？可能57000是个登顶的过程中，但是呢，很多企业还是偏保守，在57000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做了一些锁铜的这个策略，可能锁个2000吨，锁个1000吨，但是不敢锁太多。然后呢，春节放了7天假，回来大家就傻了，所以一下子从57000到6万5，对吧？当然我们可能期货价和这个现货之间还是有这个时间差，但是确实给整个行业带来一个巨大的扰动。就是现在是继续锁呢，还是看一看，对吧？很多企业就很难去做决定。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一季度为什么我们整个行业的产能推进非常高，包括像我们的冰箱行业，就是有订单在手的企业，我们不仅做原材料，我们不仅做半成品产成品，我们还推原材料，对吧？在合肥，如果大家很了解的话，在合肥我们作为一个家电的集中产地，可能在2月份、3月份，大部分企业都在找仓库。我仓库什么呢？囤这个产成品和囤原材料，对吧？因为我有订单在手，我一定要锁住。所以我们一直的整个高增长，包括海外的高增长，其实是因为这个大宗的影响，叫做我们一个提前的交货储备。那么我们一季度交完以后，其实我们当时做的一个评估啊，就是说可能从整个大家的半成品和材料的储备，一般是一个月多一点点。那个时候我们春节回来是2月初，其实我们大部分企业，就是我们整体企业，其实我们大概在3月份会把我们在春节前锁定的那部分相对低成本的原材料都消耗完。4月份基本上会进入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这个成本通道，这是目前一个现实的情况。而且呢，这个只是在大企业会有这个策略，其实中小企业它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不具备这个我们可能锁定原材料价格的能力。而且上游企业，可能我们做配件的，或者做铜管的，对吧？它其实更不敢，或者说会有，当然我们会有些金融的一个配套的一些工具啊，但是我们更不敢去做大厂，包括我们做电机的。所以我们可能可以很清楚地感到4月份以后，其实我们整个行业的排产的速度其实会相对会回落，最后我们环比会回落。这是我们从目前整个从数据的角度来看，所以我们其实肯定我们这两天也在摸排5月份的一些叫排产的数据嘛，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压力。我们数据还没发布，我就不太详细去说。然后这是从整个内外销，然后从内销的排产，这个其实这个不太关注，因为去年基数太低了，是一个超基数低，这个超低基数下的一个叫恢复性反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季度可能现在目前只有格力发了预报，基本上是60%多嘛，所以整个行业基本上60%以上是一个平均线，就是你做到60%以上，平均今年做得很差，基本上可能大部分的企业都要做到70%到100%，就是我们整个内销的这种出货的状态。那么外销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整个同比和环比的数据，其实说比如说我们以空调为例，其实从1月份、2月份、3月份其实已经在回落了，我们 统计数据。他们三月份去年的基数也高，因为三月份我们整个疫情，去年的三月份我们整个疫情相对说比较可控的情况下，我们国内企业其实当时第一要就是抢一切的这个时间去保证出口订单的交付。所以三月份其实当时可能大家可以看一些新闻，说包机啊，对吧？包机接工人回来包车，就我们三月份就是我们整个开工已经起来了。所以三月份其实我们整个同比就下来，而且四月份从目前来看，基本上我们会在5%以内。然后五月份怎么样？可能后面大家很关注说我们在台产的情况。然后从整个行业从上游配套呢，其实我们从目前来看还是偏紧的。偏紧是两方面，第一个呢，因为我们材料的快速涨价，会带来我们上游配套企业，它不像我们整体企业，它没有很多的工具去运用，没有。比如说我就是一个做小型电机的，一个电机的小型工厂，或者是做压缩机的，或者是做某一个管路的，这时候可能它的成本快速攀升，它必须涨价，对吧？涨价的过程中，其实这个可能都是大厂嘛，我们家电的产业的朋友都很清楚，其实上游是没有那么太多的议价权，对吧？都是整级说了算，整级又不同意。那么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整个产能，或者说你做干嘛呢？做了以后交货就是亏，对吧？不会干。第二个就是出口也是这么状况，就是我们出口的配套协同更有压力大，因为我们汇率还是在人民币来的升值的嘛，如果能跟去年的我们人民币大概升值了8%左右嘛，然后我们材料又大概涨了10%，所以呢整个过程中造成我们出口的其实成本压力巨大，所以呢大家都不接单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可能最近有消息，就是芯片，对吧？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嘛，但是我这里可能这个会场说话可能出去不算啊，就是家电的芯片其实还好。汽车的芯片是真缺，但是家电的芯片其实还好，不缺。之所以造成这么紧张供应的状况呢，就是一个字，大家想涨价，对吧？或者上游想涨价，想通过这种造成供需失衡，造成这种价格的这种溢价的能力更强一点。其实从整个供应上是没有太大问题的。然后但是这种涨价的信息传递出来以后呢，第一个我们的渠道客户会囤货，对吧？可能有些渠道会囤货，因为囤货有利差嘛。所以整个行业呈现的还是整个叫供应还是偏紧的状态，供应偏紧的状态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我们大概会持续到6月份之前都会有，就5月份、6月份都会有。所以这个过程就是看我们整个行业或者整个产业能不能叫溢价双赢，我们能不能把价格提上去？这是从目前整个配套的情况。然后从大宗就不讲了，这个是我们自己长期跟踪的一个图，就是以空调为例。铜大概占了我们空调的成本大概24%左右，24到25%吧，也是占了1/4的一个成本结构。铜价可能从目前来看，对我们整个成本的影响，可能在4月份就会体现出来，非常明显。所以4月份可能我觉得说这个铜产业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这个大家会比较开心的，但是对于家电和制造产业，我们其实还是比较难的。因为这里我们后面会讲到一个数据，是我们整个。价格的走势，就是从上市公司的角度，因为现在整个上市公司还没有发布，大概也就这几天吧，会发布2020年的年报和2021年的一季报。从目前来看，其实整个2020年大概的营收都是会下降，然后利润下降会更明显一点，但是也有部分公司利润改善很明显啊。但是从2021年呢，我们讲可能会分化，就是整个行业可能会。分化比较明显，这个可能依据上市公司的这个数据为准。从大的地调上来说，我们这个需求在2020年是萎缩的，2021年能不能恢复到2019年水平？其实这里现在我们还是有很多疑问。然后整个企业的营收的这个是可能会偏有压力的，然后盈利的压力会更大。这是从整个目前从整个需求的，然后从价格体系，可能刚才讲了我们涨价的问题。其实价格体系呢，其实我们以这条，这是应该是以空调的零售通胀啊的一个数据，也是我们价格涨没有涨，从去年。